有被射杀、有挨枪子的觉悟的人，你才有资格去开枪。当 Yuffie 死的时候，他终于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仇恨。就应该停留在他 TV 版就结束就好了。其实 Cold Death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诅咒，为什么呢？比如说像 CC， 如果他要完成他死的这个目标，他有几个步骤。他说 Lucio， 你知道血为什么是白色的吗？因为他忘记了自己原本的颜色嘛。欢迎打开影漫台灯，那么我是刘芳。那今天呢，刘芳呢又跟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小松来聊一聊一部我们的童年嘛。
对，童年啊，
重要的回忆。
是的，他是我以前补习的老师推荐我去看的，他很常会跟我聊动画的东西，所以就推荐我看这一部。然后我看完之后就觉得真香。
这个我们说了半天就是要聊的是鲁鲁修。
对，鲁鲁修
他的原名就比较长，就是Cold Gas 叛逆的鲁鲁修。
对，
所以其实刚好是在刘芳的叛逆期看的叛逆的鲁鲁修。
我好像是在比较少吧，应该是初中
真的就是中二。中二，我也是在中二的时候看的。
对，
他那个刚好是2006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播的嘛，就是他有两季的时间。当年其实就是很火嘛。最近呢也是因为我们俩说哎可以聊聊这部，然后发现哎好像很多剧情记不得了。
对，
我自己呢就稍微重新去看了一下第一季的内容，就没补完哈。然后呢再加上他后面不是出了几个剧场版嘛，
剧场版外传，
他其实有三个剧场版呢，它的大概的剧情是跟它的原本 TV 是
差不多的。
对，只是稍微改了一点，就是一些细节。
但其实我没看，我只是我的印象看完鲁鲁修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的作品，然后就是在我心目中它基本上是可以在前三吧。我看的时候是只看它第一季，然后 R2 就第二季，
对，
然后就这两集。外传我也没看过。对，
讲真外传我也没看过。
对，
不过稍微梳理一下哈，因为它这个当时那个野心是很大的，他想把这个Cold Geass 这个世界搞得比较复杂，所以就是说当然鲁鲁修是他主打的一部啦哈。
你可以说他就像你现在的漫威一样，就是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宇宙。
对，
就把这个作品变成一个庞大的系列。
对，
有点像高达一样，
有那么几部哈，就是所谓的支线或者说是同样的这个线路但是换了主角。比如说是反攻的朱雀，它是漫画来的，它基本上的这个线路是跟鲁鲁修动画差不多，只是说把主角改成了朱雀。然后还有一个叫娜娜丽的梦魇啊，这个我也没看过，但是呢，据说是娜娜丽也获得了 Gas 的能力。
哦，是哦。
对，然后呢他还可以搭乘那个 Nightmare， 就是那个人形机甲装置，然后还有点人格分裂，特别神奇。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漆黑的莲叶也是一部漫画，大概是2013年。然后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个双帽的奥兹，对，就是2012、2013年的。然后呢就是那个莲叶的那一部呢是在那个江户时代，那 CC 那个时候就在了嘛，因为他是
永
生魔女嘛。
对。
然后呢那个漆黑的莲叶那一部，就是2013年那部漫画呢，他那个主角呢类似是朱雀的前世，就祖先那种感觉。对，然后呢也有一个死对头，就是鲁鲁修的样子。
对，原来是这样。
对，反正就是他有蛮多就是这些相对延伸出去的作品吧，但是那个影响力反正是肯定没有鲁鲁修那么大。不知道他后面就是比如说这几年他会不会再出另外一部，就是
希望他了。你看以前我们的童年那些神奇宝贝啊，精灵宝可梦，
对，宝可梦，
然后我们以前叫数码暴龙，他都也是变成第一季就重置了起来了。
对，
所以鲁鲁修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真的以前有看过，但是也是可以推荐给那时候还没看动画的人，就回去看这部。真的，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找不到类似他这种又热血又黄道有点邪道
啊，对
对对的作品，但是他在故事描写编剧很有功力。
对对对对，基本上我们刚才说了，他这个野心很大，除了刚才想构建一个universe 这样之外呢，
对对对对，
就是他在元素上他其实也是很多啦哈。Sunrise 独特的就是这个机甲说实话刘芳对机甲这块就是不太知道，但是也觉得哈机甲是加强他的这个效果，比如说战斗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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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他的机甲元素没有其他机甲
对对对，他就是两台嘛，尤其那当然第二季圆桌骑士出来之后机甲就比较多，他基本上是给每一个主要机体呢一个外挂。
对，
就是红莲的是那个手，对，然后 Lancelot 是什么？
那把剑
吗？
对，
那把剑。OK， 主要是朱雀吧？
朱雀，对对对对。
主要是
然后鲁鲁修是那个什么？
那台
海狮
的，然后那台叫海狮，就是他跟 CC 一起控制的那台嘛。
对对对对对对。
OK， 我都没有注意过他们的名字，除了 Lancelot 和红莲，实在是太 typical。
对对对对对对对。鲁鲁修机甲很长都是用基层的，就基本的那几台。
后面的远洲骑士。是的，那几台好像也蛮厉害，但是就
出来一阵子，然后打几场，然后就没了。机甲荒有一个重点是他很强调战斗，
强调他的那个机能的一些描述，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很少去说到他驾驶员的本身。那但是现在近几年，就是或者是Gundam比较有名的系列作品，就是 W， 然后还有 WO00，他们两部呢就是描述机甲战斗，
对，
然后也有描述人物，但是其他后面有几部其实。是不是说没有，只是他没有很细腻的去说，
对，
是
就是人物的层次不够丰富，比较平面。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聊刚打，
不管他，
我先就继续回去鲁鲁修那边。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鲁鲁修你刚才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说其实他重点肯定不是在激战这个上面，
对对对 对，
反而他对人物的这个笔墨是非常多的，
很多。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类型，就是我们会跟着那角色
对
去成长，
对对对对，
去看他，
对，
去看他怎么转变。因为鲁鲁修一开始就是很坦白说他是一个中二少年嘛，就是一个很讨厌自己老爸，然后他其实是算一个和平主义者，
对对
对,
对，
他很讨厌一些东西，然后慢慢想破坏自己本身的家庭，就是家族，因为他本身是一个
皇子嘛，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但是你去看他从他第一部慢慢去第二部，然后中间他发生的事，然后他的转变，你会完全觉得这个人你就跟着他一起成长，
很多变化吧，
对对，你看到他的眼光然后他会转变，然后你觉得哦，这角色真的越来越成长。
鲁鲁修给我的感觉，这个人的成长是很复杂的，
对，
应该说是
对对对对，
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面临到很多很现实的一些处境之后的一些转变，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成长哈，因为我尤其是现在再来看的时候，跟以前真的中二的时期看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是很可以带入这个角色，
对，
就是跟着他的视角，但是现在去看的话，其实我会更关注到一些他整个世界里面到底他为什么推到这个点的时候他是这个感觉，就是说其实那在那个感情上我是比以前是更加能够体会到他那些痛点。我现在在看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个世界的格局，为什么你刚才说没有这样子的动画，他的那种世界设定呢跟这个真实世界的历史和某一种局势，它是有很强的那种影射关系的。
对对对对，
虽然说是很夸张，虽然说是它很明显的是架空的，但是这个架空其实是，我用一个词就是非常低魔的，就是低魔幻的这个角度，就是它不像现在那些异世界番，就是我就是给你
就变成新的一个地方，
对
星球，
对，就。即使我觉得像异世界番它比较着重现实描述，比如说像刀剑神域，它都完全不是这种状况的，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很特别的，我也觉得就是说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就是影射某一种三次元结构的这种作品了。
然后这种模式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跟你的本身生活的地球这个、星球里面居住环境
更有关系，
有关联，有阶级，
对，
虽然它不是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中国里面，
对对对，
因为它是日本动画嘛，
它的舞台主要是
日本，
对对，
然后也有就是他另外敌人就是大不列颠尼亚，所以他这两个你一听到大不列颠尼亚就想到我们世界一个很有名的大英帝国嘛，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他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历史他是结合了英国和美国，然后版图呢他是结合了美洲比较多的地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的整个格局也是那种三足鼎立的状况嘛，
啊对，
然后除了这个帝国 Britannia 之外，就是还有一个是 EU， 他是相当于是一个
欧洲
对欧罗巴，他是一个和 众联合国，反正就是它的那个是跟现实世界不太一样的一个政体哈、啊。那包括像我觉得这个布里塔尼亚也是很神奇，就是它的这个设定呢，原来它是追溯到了所谓的元年，公元元年，它的设定是从 Caesar 就是凯撒那个时候开始设定的。
对，
虽然说这些东西没有出现在它的剧情里面，对，但是它设定是包含这一块的，还包括什么法国大革命也在里面啊。
法国大革命就是形成那个 EU 会怎么会诞生啊？
对对对，
会这样啊。
对，然后最好笑的就是因为这个帝国它相当于是美洲的版图嘛，然后结果林肯就变成他们的一个
总督吗？好像是。
对对对对，某一个总督，他把历代的有一些的美国总统呢，就写成了他的一个什么贵族啊，或者说他的一个总督啊。
对。
以前没有那么认真看哈，就是他是一个所谓的二元君主立宪制，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的就是帝制集权这样子的，他其实也是有所谓的上议院和参议院的。
对。
但是他的军权还是要。大于这个议院议会，
它就是像现在英国，
就现在的英国是君主立宪，但是它比较像早期一点的，就是那种二元的这个君主立宪。现在的英国呢，这个议会的权力还是比较大，它还是要平衡这个皇权。但是在这个布里塔尼亚里面，我们也看到它是一个超级集权，
对，
超级这个
完全大于其他东西。
对，而且它的军权其实是绝对是在皇族手里的。
哦，对
对。所以呢，我们看到，所以为什么他们比如说十一区也好啊，十区也好啊，这些他们派来的都是他们皇族的人嘛？
对对对对，总督也是皇族的人。
对对对，这部动画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大的，就包括像我们现在可能也还是会称 Eleven，
对，十一区，十一区，
对对对。这就是我后来去看了第一季吧，重新去看了一下，哎呀，发现特别虐。我觉得第二季肯定更虐，更虐。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他真的是经历太多破碎的东西。
对，
怎么说？鲁鲁修是一个很，如果你真的从整个抽高来看的话，他是一个超级无敌悲剧的人。
对，然后就是鲁鲁修，其实他是不能只有他自己单独来看的。
对对对对对。
当然，首先是他跟朱雀的这种纠结的、
纠结的，
哎，这个麻花般的关系。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两个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鲁鲁修他原本是皇族皇子，对不对？
皇子。
但是呢，他其实是主张从外面推翻这个集权，或者他自己原本的国家。
对。
但是朱雀他本身不是布里塔尼亚人，
对，
他是十一区，就是被压迫的那一方。
他是日本本身国家的领导人的儿子。
儿子，对。然后，但是呢，他却也要想啊，我要从内部去改变。
对对对对对对。
觉得这两个人。
对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人成一个很又矛盾。
对，
是又不矛盾的关系，就是朱雀他本身是为了这个国家，他自己国家，他会这样想，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国家没有能力，
对，
他要借助内部的能力，慢慢升上去，然后去改变的，但是。鲁鲁修就是他，就是靠着外部的力量。
而且鲁鲁修他是对他整个国家是很绝望。
对对对对对，他不相信内部任何一个人。
对对，当然这个是跟他巨大的这个创伤有关系，
对对对，
就是眼见着自己的妈妈被杀，然后妹妹又就是残疾，就是瞎了眼，这种君主制。鲁鲁修是顺位第十七，
十七
继承人嘛，对不对？你想后面还顺着多少？他前面就还有十七个哎。
印象中他的老爸好像是有一百多个儿子，对对，他只是第十七个。
对，所以你想就是说。皇子皇族之间的那种勾心斗角，那种争斗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他绝对是不会信任他们的。
对对对，
就除了就说可能 Yuffie 和那个
他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就是他哥吗？
他哥吗？
大哥吗？就是那个没什么作为的那个人。
大哥都没怎么出现吧？
有出现过，但是他好像应该没有敌意。但最后是有敌意的。
哦 ，OK OK， 我可能第二季没什么印象了。
对，
但就总之就是说，基本上鲁鲁修对皇族的人，皇族和贵族的人是。不怎么有信任的，而且是他是很防备，而且就是说那种敌意很强，就是他妈妈他觉得是皇族的人杀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推理是很成立的，尤其是他自己说到，因为这个布里塔尼亚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民族主义，就是阶级主义的，
阶级主义很重。
对，然后他的妈妈他是庶出嘛，
对对对，
原本是平民来的嘛，
平民然后变成骑士，
对，
然后就他爸喜欢他好像第五个妻子吧，
哦，送
我印象中还是第五个。
然后说到这里好像还有个三 三角关系，就是那个 VV、就是、
VV 其实他是
皇帝的哥哥，
亲哥哥，亲哥哥，亲哥哥。
然后因为 V 字当时要死的时候，不是还被 CC 吐槽说你是不是其实喜欢玛丽安娜？
对对，
就是那个鲁鲁修的妈妈这样。
对对对，
好复杂，
好复杂。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对，不是重点，不是
不是重点。
说回鲁鲁修啊，你刚才说到他是一个很。就说有一腔热血，包括像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对, 对, 对，
其实他和朱雀，我觉得两个人都是和平主义者。
他们两个都算。鲁鲁修为什么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是 zero 嘛，他是写
zero、
就是、
对
零嘛。
但是其实我觉得 zero 是他的政治形象。
对对对，
就是他 original 自己是个什么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来的。
其实他是不是创立了黑色骑士团？
对对对，
他黑色骑士团里面宣言就是其实就是鲁鲁修他本身的一个有一个
理想
很理想的东西，就是他有一个。名言是说，只有有被射杀的格物的
觉悟
的人，
有被射杀有挨枪子的觉悟的人，你才有资格去开枪。
对对对，因为他就你不能残杀平民、嗯，你不能残杀一个无辜的人。
对，他的一个理想就是他是希望。去达到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和平和平等的一个世界，
对对，
是他的理想。经常就说我要为娜娜丽，就是他的妹妹，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他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就，
对对，
当然就贯穿在他的黑色骑士团的很多的口号里面，
对对对
对
对，
对人民的这个呼召里面就是会有这样。
对对，
但实际上呢，虽然说他有一个很光鲜的一个很理想化的一个外壳、
嗯、
就是包括像 Zero， 就是他为什么要戴着他的面具，
对对对，
他为什么是假面，
对对对，
他为什么是要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是是假的，
对对对，
但是他因为他后面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说是很血腥肮脏的一些构造在里面，
嗯，
这个是特别现实的一点，
对对对
对,
对，
包括像朱雀也是我一直不能带入他、
啊、
因为他太过于天真和理想，就是在
对对对对，
尤其是在第一季的时候，
对对对对，
反而到后面就是黑化了之后，你还觉得他好像哎成长了一点。
他黑化之后给我感觉就是他就是一个被迫要，他以前就是他这个理想是可以成就的，他就慢慢爬上去。
对，
但他到了后面觉得不行，发生了他一个他最喜欢的女生就是 Yuffie 嘛 ，Yuffie、
嗯、
就因为鲁鲁修的一个失误
错误
错误、嗯，然后就死掉了。
对，
然后他就是。但是他就是直接，他把他以前就是很纯真的地方，就是说我要向上爬，我就要爬到什么原作骑士第一名。
对，其实我觉得斯索克，那谁，朱雀，
对对，朱雀，
朱雀，应该说他自己。一直我为什么无法带入他，就这个人物我觉得设定的是非常 typical 骑士精神或者武士道精神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体现。
对对，
我觉得他的和平主义其实是比鲁鲁修更加理想主义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后来呢，其实就当 Yuffie 挂了以后，他就完全没有办法抑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有个特质，当然在那个朱雀身上更加明显、
嗯、
就是说你对自己太有自信了、就是对自己，就我觉得是你对自己以为的那种正义
啊、
对，你
对
自己以为的那种善或者正义这种东西太有自信了，
嗯嗯嗯，
然后你不知道，就像如果用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伏在恶者脚下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你以为你这种方式就是正义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之后他这 Yuffie 的死亡就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
冲击，
然后跟他以前很纯真很理想的东西完全是变了另外一个人、
啊、对对，其实这一场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们来专门讲一下这个名场面，就是当时就是 Yuffie 相当于说是跟着他姐姐一起成为这个十一区的新总督嘛，
他是副总督，姐姐是主要的，
对，然后 Yuffie 呢其实从小的时候是跟鲁鲁修和娜娜丽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非常好，
对，甚至乎、就是、
鲁鲁修是有喜欢过 Yuffie 的，
对，他是自己承认的这一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因为 Yuffie 他基本上跟娜娜丽就是这部番剧里面的小天使角色嘛、
对，三位小天使其中是两位、
还有一位
是谁，还有一位还有一位、但是这之后我会觉得他是小天使，
好，那我们下一个角色来讲他，
好，
好，我们先来说 Yuffie， 然后就是呢 Yuffie 他就是也很纯真很理想的，他就是来到这个十一区之后、
嗯、
他就觉得其实不能以这种很不平等的镇压的方式去对待日本人，
对, 对，
所以他当时是想以一个就是说掌权者的身份去建立一个所谓的特区、就是日本人他们也可以就是说更加自由的在这块土地上去生活，这样，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说也是得到了一些支持的，
对、
当然这个是 Yuffie 他自己付上了一些代价，其实他背后是把自己的这个继承皇位的这个权利给放弃掉了，
放弃掉，
对，
对
对对，所以呢他当时成立这个日本特区的时候，其实鲁鲁修他那个时候也还不想跟这个 Yuffie 讲和的嘛，
对对对对，
他本来是不想跟他合作，但是鲁鲁修后来就觉得啊，其实
很好，哎、欸，这样 样。
对，其实鲁鲁修他，你就像你说，他其实是渴望和平的。
对对，他是渴望。
所以他并不是真的去想要杀人的，就是他只是觉得这个是他践行他自己理想的没有办法的一条一个途径。
他的第一个目标，卢修德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毁掉他的皇族。
对，
第二个目标就是他要为了拉兰里建
立
一个和平的国家。
对，和平世
界。所以，卢修跟 Yuffie 在某一个程度上，他看到 Yuffie 的努力，然后慢慢就重新再接触 Yuffie 的时候，就觉得哦可以做。黑色骑士团是慢慢去跟 Yuffie 就去鼓励他
讲和。对对对，你要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转变，虽然他没有特别明确的写出来，就是 卢修在跟 Yuffie， 他一开始是一个非常 defensive， 因为他对皇族是有恨意的。
对对对，
他单独去见了 Yuffie 嘛，在那个所谓的
无人岛吧，好像是。
没有，那个场景应该是 Yuffie 召集了很多的日本人，说要宣布特区的成立，大概运动场里边。然后呢，当时不是 Zero 就自己飞着来嘛，飞着来以后呢，就说要单独跟 Yuffie 谈。然后呢，当他们谈的时候，本来一开始他是很反抗的，就是说这个卢卢秀本来说我不可能。当时他见到 Yuffie 的时候，他是命令 Yuffie 给他一枪。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要这个特区成立，因为特区成立了之后，他就缺乏了很多反抗的这个力量。对对对，因为他是要反抗帝国的。他当时面对 Yuffie， 他觉得是他的敌人，是皇族的一员。对，卢卢秀跟他的对话当中，他后来就是听见 Yuffie 说话，他说哦，其实你在是这个 Yuffie 什么 Lee Britannia 之前，其实你就是一个普通的 Yuffie。
嗯，
意思就是说现在他终于可以剥离出这个皇族的身份，去看待 Yuffie 的提议。尤其是当 Yuffie 说他已经放弃了这个皇权之后，那卢卢修开始理解到他可以看到一个单独的人，而不是说他反抗的一个框架一个组织。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觉得 Yuffie 也是他们的代表之一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对对的。
但是最虐的地方就是当他们已经达成了就是说要和解的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意向之后，卢卢修的 gas 就失控
了。
对， 然后他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就下了一个无意识的命令，就要命令就是 Yuffie
杀死
日本人。对，拼
命。
然后呢，结果就真的没有办法，就走上了就是完全不归路的一个状况了。
对对对，就是卢卢修只能
对
Yuffie 杀掉了。
对，然后甚至乎他在杀掉 Yuffie 的时候，现在可能大
了，我觉得
对大了之后看就真的有点受不住。他当时杀了 Yuffie 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心里面的 OS 啊，就说再见了 Yuffie， 你可能是我的初恋。
对对 对， 对，
就开枪了嘛，
对
不
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他也是有一个比喻的。
对，
就像你说的，在 Yuffie 死这件事情上，不管是卢卢修还是朱雀，他们都要跟自己那个最天真和最曾经保存的那块童真
对，然后正
杀掉了，就是他得扼杀这一块了。
对对对。お前の敵はブリタニア。ルルシュ、友達だろ。お前には生きるための理由があるらしい。優しい世界でありますように。全てを変えるために。一方通行の自己満足だよ。王の力はお前を孤独にする。その覚悟があるのなら。それが我が運命なら。ブルーシビブリタニアが命じる。貴様たちは死ぬ。ギアス一つで戦うのはあまりに大きく強い盾だ。強ければいいのだ。人は平等だ。力ある者は我を恐れよ。力なき者は我を求めよ。世界は我々黒の騎士団の砂漠。有时候就是像现在我们人嘛，就是被迫在一个破碎的地方的时候，你才会成长，或者你才会更
看到某一些真相吧，
看到某一些真相，去面
对
这真相。
对
对
对。
但是可能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我们把我们一些天真的想法嘛，就我们一个很纯真的想法只能就放下来。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不是一定要放下去，只是你可能在那一事件里面你放了，但是还是会有。还是会存在。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为什么这一场戏也还是很重要。就像朱雀他一直之前，虽然说他亲手杀了他爸爸哈，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他一直都觉得他是在为了践行他的正义和和平嘛。
对，
对，
对， 对
不 对，
对。
但是当 Yuffie 死的时候，他终于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仇恨。
对对对对对对，
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能够体会到卢卢修的那种为什么一定要去对他的就是国家去复仇的这种心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正的去明白到。但是我觉得其实 Yuffie 这个人物的死亡，如果你说是带来一个，就是好像我刚刚所说嘛，他要放下嘛。但是其实 somehow 他在后期，其实这个东西没有结束，
没有消失，其实
消失了，还是他们两个，例如另外一个迷桥面，就是他们就是最后不是在王座面前对峙嘛？
对峙，对
对
对
对对。但是其实那一幕观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是在卢修就是要在一个什么
发布会什么之类的嘛？
花车重巡游，就是
花车巡游，
他要死了的那一
瞬间，对对对对对，
他会交代其实他们说什么，其实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有把他们心目中那温柔的 Rufy 所想要的世界，他们两个是共同为了这个目标。鲁鲁修就不只是 Rufy 嘛，鲁鲁修还有娜娜丽嘛。
对。
然后但是朱雀也是他本身十一区的人民，然后还有 Rufy 他的东西，所以他们两个在那个瞬间，你会觉得这个 Rufy 的死亡其实不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其实也是在后面也帮助他们。达成一个叫做真正两个和好的一个原因，
对，当然也可以算是和好，但是他们其实是一个就是说终于达成了一种共识。
对，
对， 对，你一说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说到 Yuffie 的死有点像是永生花的概念，就是说他把那个 Yuffie 就像那一朵一个永生花的样子，就是可能这两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保险箱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把这朵凝固起来的永生花放在了心里面的那个保险箱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两个突然我觉得是 连在一起的，就是娜娜里包括像朱雀到后面他想要去特别针对卢卢修去做一些复仇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其实也经常是想到娜娜里的，
对，
就相当于说 Yuffie 是那个永生花的状况，然后娜娜里是还活着的，
对，
在这个世界上的牵拉着他们的某一条线。对，我觉得这部动画呢它是很丰富，就是对于人，
对，
就是说它是很多层次的，让你觉得哎呀都很无奈，然后你又会觉得他还是有一些人性的闪光
闪光
的地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刚你说也对，因为那时候小时候陆陆修跟朱雀是好朋友嘛，
对，
然后还有娜妮嘛，还有 Yuffie 嘛，好像三四个人都是同一群一起玩的人。
对， 对，因为 Yuffie 那个时候应该还不认识朱雀，然后因为那你小时候那当时还没有来日本嘛，
好像是，
对，因为呢相当于是一开始是卢卢修他妈妈死了之后嘛，然后呢卢卢修和娜娜丽两个人就变成外交工具，就被丢到日本来说让他们来留学，其实是软禁了，相当于说是，
对对对对对，
但是 Yuffie 是相当于说当卢卢修还在一个很温暖的环境里面，就还有妈妈，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个，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朱雀是卢卢修最艰难的时候遇到的朋友，
对
啊，所以这个是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包括朱雀小时候其实他也是很爱娜娜丽的，他一直是很爱，就像当自己的妹
妹
一样，
妹妹，对对，当
就是
妹妹，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当时就刚好看到那里，就是说当鲁鲁修不是中间有一段失忆的过程嘛，
对对对对对，
就第二季开头的时
候被他爸的能力
对对 对， 对，
对
消除了他的记忆，
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找回记忆之后嘛，他不是有一段是跟他爸去单挑干嘛的吧，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就以为他爸困住了，或者说是结果呢他爸又复活了，而且他爸复活那段时间是把娜娜丽劫持，相当于是一个人质的状况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我觉得特别让我动容的一点就是当时的其实朱雀是已经是很黑化了，可以说卢修就他还是 Zero 嘛，他发现他爸复活了之后，
对，
他打了个电话给朱雀，而且我觉得那里真的是很特别，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的势力已经比刚刚开始建立黑色集团嘛，已经
大
多了，
大
对不对？他已经是好几国的那个，可以说是暗中的一个元首了。
对对对对。
那所以他当时就是发现他爸爸复活以后，他很担心娜娜丽，他觉得他完全没有办法保护他。但这个时候他唯一能够联系的人，竟然就是朱雀，
这是他的敌人。
对，不是任何一个在他可能他信任的手下或怎么样，反而是朱雀。他打电话给他说。那个你能保护娜娜丽吗，就是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其实我没有办法去找任何一个人，虽然说他是一个如此 powerful， 应该说是对吧，他在那个位置上如此的强势，
对对对对对，
强权，有那么多人下面，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办法去保护他的妹妹在这个时候，
对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朱雀就回应说你以为我会答应你的请求吗，然后卢修说我不认为你会答应，但是我没有办法再找别人然后那一下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没有看完所以anyway 我觉得就是说，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朱雀其实他在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他是想到就是娜娜丽一直也是给他很多的，就是很就像你说的心里面很柔软，
对对对，
很温柔的那一部分，就是在这个残酷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光亮吧，
对对对，
这样的感觉。 这部动画现在来看就觉得，哦，有好多东西要说。
对对对，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完全两个感受。以前我觉得我们可能觉得卢卢秀就是一个中二少年，然后朱雀就是一个热血八嘎。但是至于重新再回味啊，整个故事你他会给你一个不同的方面去想，
对对对，
有从他们的对立，然后变成好兄弟，然后为了卢卢秀的目标，就是林的镇魂曲，然后让朱雀戴了一辈子的假面。这零就变成朱雀，
Zero 就变成朱雀，对，
然后卢卢秀要代替他的所有的大布利蒂尼亚帝国，这个帝国的所有的邪恶一面都，
所有锅都是他背了，
对，他背了，
就是、
他全背了，然后他就去死了，
因为他要保持住 Zero 这个人的。他真是分裂，他其实是有好几面的。
对对对对对。
他的理想的一面是Zero， 他的邪恶的那一面就是他作为皇帝的那个那一面，
对对，
就是他要把他邪恶的那个自己杀死。还有一个就是他作为卢卢修这个人，
对，
就是他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又讲到这个，在第一季里面有一个陈田山之战，那一段也是非常精彩的。
嗯。
就是第一次跟科内利亚交手，就是他的姐姐去交手的那一段，
对对对，
这一段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名台词
啊，
就是他跟 CC 的一个对话，
对对对，
就是当时他不是在那里驻守嘛，等着那个军队来，卢卢修呢他不是一直要隐姓埋名嘛，然后当时呢他跟 CC 之间其实有一关于名字这个东西的一段对话，然后呢 CC 不是有一个很故作玄虚的一句话说，卢卢秀你知道雪为什么是白色的吗？因为他忘记了自己原本的颜色嘛。然后呢其实在这个之前 CC 是问了他一句说，你既然隐姓埋名了，你为什么没有改掉卢卢秀的部分？
哦，
对你来说，
对对对对，
其实卢卢秀这个之名为何被保存了下来呢？
嗯嗯，
这个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跟他这个血为什么是白色的，包括就是我们说他很多面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说他到最后所以卢卢修这个人他是谁，
嗯，
对，他是不是已经被他的假面所吞噬，还是被他的这个
邪恶的一面
所吞噬，还是说他还是保有一个他最本原本的那个自己呢？
如果你是单独看的第一部的话，就是回应到卢修他本身他这个人物他的想法，我觉得他是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很讨厌所有东西的一个人，
他又很自负，
很自负，他有很
也有能力，
他又很喜欢自己妹妹，为了自己妹妹完全是一个妹控，然后他为了他妹妹建立一个很好的世界，
对，
其实他本身他的这个人的目标是在这里，
嗯，
不管他是邪恶还是他是在理想的一面，他其实有一个本质，他一直以来是卢卢修这个人为了目的他可以放弃很多东西，
对，
例如说他说，你说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可以为了目的去放弃自己手下，
嗯，他的目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是那个超级理想化的那个
对对对对
途径，但是我会觉得特别难受的，不是难受吧，就是说特别飘渺的一点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它不存在，他的这个理想，因为你想，其实
对对的，真的，
因为即使你说为娜娜丽创造一个这样理想的世界，就是说这个时间是向前流，you never know 人会发生什么，
对的，
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啊，就是一个非常壮烈的一个故事，一个悲壮的故事啊，就是你刚才说卢卢秀这个人，他的各种我们讨论了很多哈，然后我就发现哦，有一个词还挺适合形容他，就是一个叫做拜伦式的英雄。就是你一开始说他又有中二的一面，王道的一面，又有就有邪道的
一
面，对不对？
对。
所以他这个所谓的拜伦式的英雄，他就是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然后又加一点反英雄的这种色彩。
哦，对。
对，就是他一个 孤独的假面，就包括像拜伦，因为他是一个英国诗人嘛，他的很多角色都有这种的特质。就拜伦呢，他就在他自己的《海盗》这部作品里面，他就形容这个英雄海盗，说到说那个孤单神秘的男人，很难见到他的笑容，鲜少听到他的叹气。你不觉得就很鲁鲁修吗？
鲁鲁修，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部他是有一种这样感觉，但是从第二部开始，面对 Yuffie 的死亡，还有他那个特务弟弟嘛，他是这罗洛真的，因为可能就大家没有太大的印象对于罗洛，但是罗洛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很丰富，他其实他是一个特务机器，他是一个杀人机器，他是一个杀手，但是他面对认识了罗鲁修，然后就慢慢喜欢上这个哥哥，
对，
然后这个哥哥。是救赎他的，对于他来说是在第二季的时候第三四集吧，甘愿为自己这个哥哥，这个假哥哥、他去死。然后这个角色，因为那时候鲁鲁修已经恢复记忆了嘛，但是他其实罗洛这个角色没有在他恢复记忆之后就抹除，他还是在。
对，
他对于这个弟弟，不像以前失去记忆这么明显，对弟弟很爱啊，
很好，
因为把
娜娜丽
的
那个爱
投射在罗洛身上，但是他恢复记忆之后，罗洛他还是很喜欢的。
罗洛这个角色原本是相当于他，就鲁鲁修他爹给鲁鲁修抹除记忆之后，又安插了罗洛在他旁边，
对对对，
就是
监视他，
然后就是让他占据了就是原本娜娜
丽
这个
位置，
位置
对，
因为娜娜丽被绑架了嘛，
对对对对对
被爸爸就是有点软禁的意思。
对，
那罗洛呢？我觉得当鲁鲁修他刚开始意识到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恶心的。说实话，
对对对对，
因为他能够知道这个感情是他觉得是假的，是被骗的，但是也是跟我觉得鲁鲁修他整个过程也是慢慢的跟他对 Yuffie 的，我像我们之前说到的，他跟 Yuffie 的那段有一点像，就是说他一开始也是把洛洛看成是一个控制他的工具，
对对对对，
就是说一个欺骗他的一个工具，甚至乎他也其实是有很多很黑心利用他的时候，讲白就是说他根本不在意他的死活。
对，
但是当这个真诚的这个感情真的是出来的时候，因为 Lolo 他最后是就我就是用命来救你了，就是这个感觉，就是然后鲁鲁修就认真的看得到，即使这个人不是我的弟弟，但是他也能够终于分离出了那个就觉得是他的敌人，是他控制他的那个人，就看得到 Lolo 这个人本身了。
对，
他也能够理解到，就像你说的，其实他也很可怜。就是他从来就是没有真正的一个人的生活。
对，身边都是以为大家都是什么，
对，
会害他，
对对，
然后会逼迫他这样。
对，但他真的不是一个机器，他还是一个人嘛。所以为什么他后来就是跟鲁鲁修相处之后，他会为了这个哥哥会义无反顾的去牺牲他自己的原因，就是说。他能够感受到，虽然说其实我觉得 Lolo 他不傻嘛，
不傻，
我觉得他肯定知道其实鲁鲁修在某一种程度上是有操控他的部分，
对对对对，
就是有利用他的，
对，
但是他也仍然相信鲁鲁修还是他里面是有一个怎么说给他了一种就温暖的这个力量的，所以到最后就是鲁鲁修就是在 Lolo 死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很触及到他那个很柔软的部分，
对对对，
虽然之前他很硬嘛，很刚硬，就说
对对对
我就是要利用他，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想问的是，你所说的第三个小天使就是罗
洛
吗？
就是罗洛，因为我会觉得为什么是罗洛，
okay.
因为他在鲁鲁修的进步是从他跟他妹妹，然后 Yuffie 的死亡，
对，
到罗洛的死亡，然后是变成他从以前的黑市骑士团这个转变，变成他要觉得他要把所有东西揽在自己身上，自己背锅，慢慢找到自己本身那个要负起的责任，要承担上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把。他真正的理想，他这个不是娜娜丽的理想，是他自己本身的理想。从以前觉得那是 Yuffie 的理想，娜娜丽想自己帮他们成就，这个理想变成自己的。
他其实一直都是自己的，只是说他以前老是把别人
对对对，他
拉进来。
以前就是他不承认嘛，他不承认这个理想是他自己想要。他
中二，为什么呢？他中二的点在于我就是大魔王。那些好的部分都是因为我为了他们去成就这个事情，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承认，其实他作为一个人，他是内心真诚的渴望，就是和平。虽然说他是这个理想，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是，在这个人世间是不存在的，正是因为他 他一直想否定这一点
啊，对，
因为他内心的仇恨太大了，
他
就觉得我一心要复仇，
他觉得这个就可能很矛盾，就是他
矛盾，对，
觉得我不配有这个东西，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妹妹，我对于我自己的理想就是我要杀掉我父亲，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慢慢他在解构他自己到底我恨的是什么，
对对对，
因为他慢慢发现原来他所恨的，他所以为的跟他原本理解的都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是两回事，
对，完全是两回事，尤其是当他知道原来他妈妈的死完全跟他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就甚至乎这个世界跟他理解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对，他真正认识他爹这个人物这个角色，这残酷的帝王，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uh-huh.
到最后以前很厌倦嘛，到现在 更加不喜欢他，
就是很讨厌他。他爹
知道之后，连他妈也讨厌，就一起变成最讨厌的人。
然后最连着他妈妈也一起讨厌。
以前很喜欢妈妈嘛，因为知道真正他们的背后的理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
我有点忘记了，所以是什么？
哦，就是因为他爸爸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建立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okay.
他要靠着 V 的力量，就是他哥的力量，这 Gears 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okay.
然后他把所有东西就。自己的儿子去来管理是最好的、所以他变成慢慢变成
controlling 对
极权的国家，但是他其实真正最后的目的他要杀神，他
弑神，
弑神
啊，就是所谓的诸神的黄昏，
他
要达到诸神的黄昏那个境地，
他要废除这个创造，他们里面其实有说神这个东西，但是他们没有说他们神不是 CC 不是 Gears 的能力，他只是没有
一个具体的指向，
很具体的指向、
okay.
他就是觉得他要毁掉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人，我要重新建立一个没有谎言的国家、
oh, okay.
没有任何欺骗的国家、
但是很讽刺的一点是他的 Gears 的能力就是欺骗别人，
对，他 Gears 的能力就是篡改记忆
篡改记忆，那就是欺骗啊，
对对对，他要做一个没有谎言的国家嘛，但是其实最真的最讽刺的是他整个国家其实就是充满谎言，
对，他就是自欺欺人啊，
对，他就是充满一个谎言，然后他妈就是一个很喜欢他爸的人，就是很忠心、
就是盲目崇拜
盲目，如果他丈夫的目的被自己儿子去、儿子或者女儿去阻挡了，他会义无反顾站在他丈夫的旁边、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就为什么鲁鲁修会这么不喜欢，就是因为原来你爱的不是我们两个、你是专门抛弃这个拉力跟鲁鲁修走的，
相当于说是他妈妈的死一直以为是他爸爸害的，甚至是皇族的
人害
的，但实际上原来是因为他妈妈
自愿
自己死的，而且这个自愿死也是为了 去成就，就是说他爸的一些很奇怪的一个理想，
对
不
对
啊、就是 有一点 很无奈很荒谬的一个结局了，
对，在2019年的剧场版真的有揭露鲁鲁修其实是
复活，对对对，
就是他死掉嘛，他在 C
世
界，世
界
这个 C 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观一个很庞大的东西，
相当于说 C 世界它就是一个类似异次元的一个空间，然后基本上就是有 Gears 能力的人，他似乎是可以进去那个地方，
对，死了之后都会在里面，
他的意识相当于说是一个意识集合体会在 C 世界里面，然后呢这个意识集合体呢又会通过现世的人呢去控制这个世界的集合，
他最后是鲁鲁修是他不是杀了他爸跟他的妈妈、然后他们就是在 C 世界诅咒鲁鲁修，
相当于说鲁鲁修的这个意识他其实在 C 世界又被保留下来了，
对对对对，有诅咒他、就也是要说西西这个人，西西这个永生魔女他最后就喜欢这鲁鲁修嘛，
对，
然后他就跑去世界救鲁鲁修，然后最后鲁鲁修是被 Yuffie 跟罗洛这两个人
在 C 世界里面救
了他们出来、
okay,
这很善良的带他出来了
okay,
因为其他被鲁鲁修杀害的都是足球他们、就是
对啊都是肯定是拽着他不准他出来，
对对 对然后但是 Yuffie 他这个人是鲁鲁修杀死了，
对，
但是他还是很喜欢鲁鲁修，他还是要保护鲁鲁修，他还是要带领鲁鲁修回来、然后最后罗洛也是就是这两个小天使、然后就复活了，
我是看了的，就是19年的那个，我还去电影院看了，
对，
但是呢因为我隔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中间的这些设定，什么东西？
以前 TV 版只是 C 世界很少嘛，
对对对，
就是一个 Gears、
就是一个设定，基本上
设定而已。
对，
但是它在电影版就是很强势，就 Bro， 就是大家都什么东西来的这样。
对，因为它确实是有点复杂了。
对对对对，
所以呢，回想一下我当时19年去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哦，好像。那个感动是突然一下从中二那个时候来的，因为就
复活了，
对对对，
终于没死啊。
对，但是实际上最后看到他那个结局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 我不太喜欢这个结局。其实我就觉得，哎，就应该停留在他动画版 TV 版就结束就好了。
但是其实他最后有说，鲁鲁修复活之后，他的目的是只有一个，他就是要收回所有 Gears。
他相当于就跟 CC 一起去做这个事儿了。
对，然后他改名嘛，鲁鲁修以后真的改名，就好像是
LL。
对对对，
对这个我知道。
对对，我都把鲁鲁修给改了，就是我死掉了，就是鲁鲁修不存在。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真正的一个所谓的重生。
重生，对。
然后把他鲁鲁修的这个原本的那一坨的恩怨情仇呢，就已经抛下了。
连他最深爱的
妹妹，
你看到他已经独立了。
嗯。他终于可以走了，可以放手了，这样
就放手了，让他自己生活了。我就跟着西西去流浪去，因为设定没说啊，但是我感觉可能鲁鲁修已经变成好像西西的那种人，就是
类似，
对对对，变成永远不老，就是不会死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说到这个永远不死这个问题呢，就是真的可以来讲一下，就是信仰上的东西。
可以啊。
其实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包括像很多人可能都对这个永生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一个疑问，或者说他根本就是很多悖论在其中。
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场景是说，就是当时 CC 其实他一直是求死嘛，
对对对，
他
一
心求
死，
因为他活太久了。
对对 对，
他就觉得天啊，就是如果这个人的生命他没有死的时候，其实是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
对对对，
某种程度上。然后呢，他当时其实 CC 他差一点当也是被那个鲁鲁修他爸杀死的嘛，就是差一点就是要完成所谓他的夙愿了。但是呢，当时鲁鲁修呢就极力的去跟 CC 说，你不要现在死，意思就是你不要现在死，我会完成你的心愿的。
对。
然后呢，当时是鲁鲁修好像讲了一句什么话，然后 CC 就推开了那个 Charles， 就是没死成。鲁鲁修是说，起码我会让你就是安心的，没有任何遗憾的去世。然后就是说我不会让你像现在这样是满眼泪水满眼遗憾的去死。
对，
所以 CC 就挣脱了，然后他就觉得好吧，那我就把我的整个死的命死的权
交
在你手上，交在鲁鲁修手上。对，然后后来就是相当于说鲁鲁修那个时候好像他是讲了一句话说，你当时找到我，其实你就是想让我帮你完成这个你的愿望嘛，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要我帮你完成了呢？你是在可怜我吗？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所尝过的这个所谓的在这个人世间永生的这个地狱，可以说是因为他对他来说，他不断的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破碎。因为其实 Cold Gas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诅咒，为什么呢？比如说像 CC， 如果他要完成他死的这个目标，他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他找到可以继承 Gears 的人。
Gears 的人。
对
对，
他首先要找到这个人。然后呢，这个继承了 Gears 的人，他还要能够成为继承 Code 的人。就是因为 CC 他额头上不是有个 Code 嘛，
对，
就那个像一个鸟一样。好了，那要是从无数的这些能够有 Gears 的人，他要发展成能够继承 Code 的人，这个概率就本身就非常小了。
对对对。
而且呢，他还有一个限定，就是说你必须跟这个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嗯。
也就是说 CC 一直他可能你都不知道他活了多久，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他一直在寻找这个人。
嗯，
他一直都要尝试跟这个人达成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他一直都在面对的是一个破碎和失去。
对对对对，
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就像失恋一样嘛，对吧？你想，你如果一辈子活着，一辈子在失恋，就很可怕。这样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就因为如果你不是真实的跟这个人有很亲密的这个心灵上的关系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继承这个 code 的。
对对对 对。
如果你继承不了这个 code， 你就没有办法杀死我。这个是什么东西了？然后真的是一个诅咒来。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讽刺人世间永生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们很早之前说到一个点，就是说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他会觉得已经告诉你，其实这个所谓我们现在的这个人世间，它就是恶者的统治。你其实如果在这个统治里面，你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你永远活着，你相当于真的是在一个地狱里面。
对对对，永远都是地狱。
对对，所以其实那我之前就被人问过，就说那你们基督教不是说啊要获得永生吗？就是这个东西难道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就是尤其是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多，但实际上我想说这个上升到一点神学上的一些讨论了。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基督教的永生跟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永生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呢这个就涉及到几个词哈，来解释一下。就是一个是不朽， 一个是永恒，还有一个是永生。
永生，
对。其实呢，如果说限定来说 ，CC 它的这种模式其实是一种肉体的不朽。
嗯，对。
对，它是一种肉体的不朽。那么这种肉体的不朽其实在如果基督教的观念里面，上帝创造所有东西的时候本身都是不朽的。
嗯嗯，
但是因为人的犯罪之后，就是肉体就可朽了。
对对对对。
但是好了，第二个词刚才说的不朽嘛，对，是永恒。
嗯，
那么其实上帝在创造所有人所有灵魂的时候，灵魂是永恒的。
对，
就即使说人犯罪之后肉体可朽了，但是人的灵魂是永恒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个永恒的状态它本身就是存在的。
嗯，
但是问题悲剧就在于，就是说你这个灵魂又是永恒，但是你的肉体又可朽，对不
对，
中间这个矛盾就产生了。于是乎为什么出现了永生这个概念？
嗯，
永生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所谓的救赎存在的所有的条件，就是为了永生。
嗯，
永生的概念就不是说我肉体不朽了，
嗯，
就不是 CC 那种状态了，嗯，而是说我其实是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度，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天国。
嗯嗯，
那这个我想这个天国也跟它里面所说的这个 C 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做在这个所谓这个充满罪的世界，
嗯，
这个可朽的世界，我们是应该说无法理解什么叫做永生后天国的全善全美的世界，
嗯，
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就是说基督教里面的永生这个概念，也就是你永恒的灵魂可以去到这个全善全美的世界。
对对，
然后让你脱离掉我们所说的这个不朽的地狱。
对对对，
哎呀，反正就是可能有点复杂了，
嗯，就我们刚刚说嘛，以鲁鲁修这个背景来说，就是一个被邪恶的，
嗯，
一个笼罩的一个世界里面。
对，
我们的永生就是我们就离开，或许是不是离开，我们是由邪恶掌权的世界变成由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这个至善，
嗯，
最善良的一个统治下，然后从以前的废除很多一些败坏的东西。
对，
但你刚刚这样说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文学作品，就是纳尼亚传说，就是
纳尼亚传奇。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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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
他就是最后一幕不是最终之战嘛，他就是有一个门嘛，然后就出大家都进去嘛，但这个东西就其实可以预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我们就是不是脱离脱离这个世界，可能就是可以这样想，就是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管理者是谁，就是我们想相信的耶稣。
对，所以其实你知道在这个鲁鲁修里面他为什么有那么多荒谬的一些讨论，包括像不管是我想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还是我想创造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悖论就在于，就是说他们都妄想与人自己的可朽的肉体以及败坏的这个心灵去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对，
对，
就是当你去自比神的时候，就像鲁鲁修他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他杀完 Yuffie他的那个翻腾的，
对对对对，
他就说这是不是我所犯下的罪所应该说是反馈在我身上的惩罚。
对对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所有这些罪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这个就回到我们自己经常说到，其实这个罪本身就是你自比为神的时候，
嗯，对对对，
你的那个骄傲的时候，就是说就像鲁鲁修他可能包括像他爹，你觉得你有这个救赎全人类的权柄吗？
嗯嗯嗯，
就是你要创造这个洁净的世界，没有谎言的世界，但是有救赎的权柄，你首先要有审判的权柄。他们也觉得他们有，
嗯，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比如像黑色骑士团，我就是要制裁这个世界。
对对对，
但实际上，你真的有吗？最终的结论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对对对对，
人是没有的。
像他爹一样，其实最后不是说，我刚不是说嘛，他是要去创立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嗯，
但其实他讽刺的是他整个世界，他整个国家，他整个所做的所有东西也是充满谎言，很多的一个不公义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Anyway， 总之今天我觉得讲了也很多，
对，
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你真的看过鲁鲁修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有想吐槽的呢，也跟我们来吐槽。
真的，鲁鲁修这个没看过，一定要去看，
哎，
真香。其实
是的，是的。
最近我有看一个日本就是推荐的动画，
嗯，
然后鲁鲁修是真的不是我们两个做的，是整个在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觉得这个作品真的以前所描写的人物，他真的
扎实
，这很细腻，很
是细腻，
细腻，很细腻，嗯。然后就他，你要一直咀嚼，他才会发现他这个好的，所以也是这个神心目中的
神作之一，
神作之一。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大家，
好，
谢
谢
小松，
谢
谢。
モザイクかけら一つ一つつなぎ合わせて描いてゆくあなたがくれた出会いと別れ。
那么今天的影漫台灯就到此准备要关灯了。我们的嘉宾小松哥作为一个长期讲粤语的香港纯 local 哈，真是超努力的讲普通话，是非常值得表扬的。那么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们的小松哥一些鼓励。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等等音频平台以及泛用型客户端搜索影漫台灯收听，并且与我们互动。好了，那么我们下回见啦，拜拜。鮮やかに映す過去の嘘も過ちも消してしまいたいと思えば思うほど振り返ればそこにあるスタートラインまだ進んじゃいない、もう一度夢を拾う合う。